还要提到另外的一点，当然是旧约当中的，就是盟约。我们不再去看那个具体的段落，但是我们要学习慢慢的来明白，因为是借着认识以色列人，认识以色列的历史，也来认识我们信仰的旅程。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他们的信仰的旅程，他们和天主的，以色列人和天主的一个爱情史。那么接着来看他们与天主的爱情史，也来看我们怎么样去走向天主，怎么样来走这一条回到父家的这一条旅程。盟约里边包含着一份生命的联系，因为在旧约那个中心就是西乃山的盟约，就是每次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过红海，在旷野当中，在西乃山上，天主显现给梅瑟，而且向他来颁布十诫吧，愿以人类来订立这一份盟约。盟约在表达人和神有一份关系，天主爱人，天主首先来爱以色列民，借着以色列民，天主来爱整个的世界，来爱每一个人。当我来接受这一份爱的时候，当我愿意来接受这一份关系的时候，其实是我来认识到天主，认识到天主的仁慈，认识到天主的爱，也认识到与天主生活在一起的这一份美好。我与天主也有一份盟约，世界的洗礼，就是我要宣布去弃绝魔鬼，我要宣布去信父子圣神，而这一份信仰要借着实际的行动来表达，不仅仅是一个外表的，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，要去积极的来追求。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，我有一位好朋友，怎么样表现好，怎么样表现出来我有一位最知心的朋友，是无话不谈的朋友，是什么都吃喝不分的朋友，甚至是说生死与共的朋友，怎么样去表达？一定是说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他有什么需要，他有什么帮助，我会尽心尽力的去做，甚至我自己都不用去做，我先去做他的，我先去为他做，这样才表达一份知心的朋友，才表达一份最真切的关系。而这在这几天里边要提醒我们，要邀请我们来反省，就是说我与天主的关系是怎样的。有一首歌来唱说，主你是最知心的朋友，那么天主是不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？要借着几个方式来几点来考虑。第一点，是不是我每天有时间来祈祷？因为如果我承认天主是朋友的话，我要每天和他去说话，每天和他去联系，每天去向他和他去沟通感情。我记得我一个小弟弟，他在谈恋爱的时候，订婚还没有结婚之前，他和他的对象去发短信，每天发100条短信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表达一份关系啊，不管是谁在追谁，每天发100条，那么一个月就是3000条，那个电话费花的很多。在表达什么？在表达一份关系，在表达愿意去培养一份感情，愿意去相爱，而且相爱终生。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啊，结婚之后还是这个样子，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，那么拿电话费都拿不起来了。但是我们在表达一点是说，如果我承认我与天主有关系，我承认我与天主有关系，而且我如果愿意与天主有一份最亲密的关系，也要去投入，也要去表达。那么第一点就是祈祷，第二点是守规矩，比方主日罢工，主日瞻礼来罢工，因为这是主的日子，不是人的日子。为什么主这样来定？他是来告诉我，6天可以为生活忙碌，但是到第7天应该学习留下来，来为主，因为这是主的日子。也就是说，让我们在主内有一份释放，来明白生活的意义。我不仅仅是工作的努力，这是定安息日的意义， 其实这也是主日我们首先应该来生活出来的一点。你们在埃及做过奴隶，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，他们做苦工，他们累，他们累得要命，所以天主派遣梅瑟把他们带出来，带出来是为了让他们得到一份自由。工作不是为了让我成为奴隶，工作是为了体现人的价值，工作之余也需要知道休息。那么第三点就是领圣事，参与弥撒，办告解，领圣体。因为如同我的身体要吃饭，而且要营养，要越来越知道注重质量，那么灵魂也需要营养，灵魂也需要圣事的滋养，就是领圣事、弥撒、办告解、领圣体。而第三个、第四个方面就是教友生活、团体生活，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份关系。如果我真的相信天主爱我，那么我对我身边的人，我对我的兄弟姐妹有一份责任。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与这个社会、与这个世界的关系。因为当我们来说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的时候，是有一个责任积极的去建设这个世界，我们与这个世界有一份关系，我要去建设，我应该继续成为天主的左右手，去创造而且去建设这一个世界，这是责任。借着这几个方面，我来反省到底我信天主信到了什么样的程度，到底天主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，到底我离天主的要求还有多大的差距，还有多远，这是我们要来看的。所以当我们来说我信天主，我要弃绝魔鬼，我信父，我信子，我信圣神，我信教会，我信罪过的赦免、肉身的复活和永生的时候，我应该来反省。那么这几天就给我们这个时间来反省这些。如果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愿意接受天主是我的朋友，甚至如同歌中所唱的他是最知心的朋友，我怎么样去表达？那么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时间去祈祷，为什么没有时间去念经？可能第一点，我觉得念经没有意义。有人会说你念能念了什么来，是不是你能够念一个合同来，你能够念一个订单来，是不是你能够把钱念回来？不只是教外人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这样问，好像念经没有用，念经只是那些七老八十的人，那些无事可做的人，他们的一个消遣的方式。念经不是我们这些年轻人，不是我们这些成年人，不是我们这些每天为了世俗、为了生活、为了生意忙碌奔波的人所做的。那么换一个方式来表达，是不是说如果和天主的这一份关系就这样来表达，那么与父母的关系是不是也会这样？那么孝顺不是年轻的时候所做的，等我老了，等我没事了，我再孝顺，孝顺谁？是谁孝顺？如果等我老了，那么老人已经可能已经回到天主的身边了。如果说只是一些无事可做的人，当然也许这个比方打得不是太恰当，但是天主是父，天主是朋友，天主是父亲，如同我怎么样去用我的整个的生命去孝顺老人，那么我也应该用一个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我与天主的关系。对，当我来说我信天主，我是教友，我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要用一些相称的行动，一些实际的行动来表达，不仅仅把这个事挂在嘴边上。也就是说这个教友应该是名副其实的，是一个表里如一的，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形式的。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，教友们你们也会遇到这样的，就是我没有忘天主，我真的没有忘天主， 我记得有一些老人跟我来说，说神父，我的儿子虽然不念经，虽然娶了一个外教的媳妇儿，但是他上回回来他给我要圣牌，他给我要圣牌。我说为什么？他是开车的，他那个车走山路很危险，他给我要圣牌，他真的信天主。在这个时候他可信了，他说他们走山路出门的时候，他晚上猛地醒来，他看到那个开车的在打盹，在走山路，但是那个司机在打盹，他就赶紧把那个司机叫醒，或者是赶紧把那个司机换下来，回来之后就给我要圣牌。真的，他信天主。你认为这样的信有什么意义？当然比不信好，我知道。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都如同这样的这个人这样的去信，你觉得对天主到底有什么样的光荣？因为信仰是一份关系，信仰是一份最真实的关系。刚才为什么我们提到说我有一个最知心的朋友，一个吃喝不分的朋友，甚至是说他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会把我自己的工作，把我的一切都放下，我去帮助他，有这样的一个朋友，我会觉得很值得。因为我知道在我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也会这样来帮助我。我们说天主是无所不在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同时如果全世界有60亿人，就有60亿个天主陪伴在60亿个人，60亿的人的每一个人的身边。天主是无所不在的，不是说他有分身术。天主是无所不在的，就是说天主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全部的爱。其实我想尤其你们做父母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就是说如果你有2个孩子，有3个孩子，你都希望用全部的心去对他，你都希望用全部的爱去陪伴他，你都希望每时每刻陪伴在他们的身边。但是3个孩子在3个地方，你同时陪伴他们是不可能的，那么至少你的心在陪伴着他们。你多么希望自己会分身术，同时都和他们在一起。老大在上大学，老二不上学了，开始去打工，老三在一个私立学校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希望一个方面你在工作，你在为他们来拼，而另外的一个方面你同时希望陪伴在每个孩子的身边。无所不在在表达一份愿意用有形的方式尽全部的爱的那个责任。天主是无所不在的，就是他每时每刻都在看着我，但是他的看着不是监督，他不是电子眼。天主看着不是说如同那个劳教所站岗的那个警察，天主看着不是如同那一个包工头里边那个监工，天主看着是一个慈爱的眼光，就如同一位做妈妈的去看自己已经躺在床上熟睡的孩子一样，是一份注视，甚至是一个欣赏，是一个赞叹。天主看着我们无时无刻的，一天24小时，一年365天，一辈子几十年，天主一直在看着。他看着的目的，他无所不在的目的，他在我身边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我有一个相称的生活。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反省的一个话题，说天主是无所不在的，天主每时每刻都陪伴在我的身边，那么我的所作所为他都知道，他都看见了，甚至我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，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，连人心里隐秘的那些事情天主都知道，但是天主没有给我做广告，天主没有把我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展示出来，天主没有让我当众出丑，天主在尊重我。当我说我信天主的时候，我会发现他真的如同一位父亲一样， 他没有说因为我有一些时候调皮，有一些时候撒娇，甚至有一些时候让他很伤心，就对我失去信心，失去耐心，他仍然在等待。这是我信的天主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他是父，他永远是父，他希望我成为子，他希望我永远是孩子，他希望我永远成为他最喜欢的孩子。当我说我信天主的时候，要有一个有形的表达。当我说我信天主的时候，要花一些时间，花一些精力来培养这一份关系，如同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我，如同他每时每刻都在陪伴我，他也希望我在一天当中有一些固定的时刻，有一些反应，有一些回应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祈祷的原因。你不要觉得这些是很麻烦的，你不要觉得这些是好像没有意义的，你不要觉得这些是很多余的，其实是与天主的最基本的关系，也可以说去培养这一份关系的一个最好的方式。我与我的朋友会聊天聊到很晚，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我觉得不烦，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但是当我去祈祷的时候，当我去朝拜圣体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时间很慢，就会分心走意，就不能够投入，甚至就不去参与，就放弃，就会觉得这些很枯燥。当我说我信天主的时候，不仅仅把这个信挂在嘴边上，要去以实际的行动、实际的方式来表现。最基本的方式是祈祷，也就是说我要和天主来说话，而且是真心真意的，不是应付差事的，不是一些客套话，不是一些走过场的话，不只是一些面子的事情，是一份很真实的。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塞伯德的两个儿子雅各伯和若望，他们来向耶稣提一些要求的时候，这里面特别提到一个词叫门徒。耶稣叫过门徒，耶稣叫门徒过来对他们说，门徒是什么？门徒是特别跟随耶稣的人。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是教友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意思特别在表达是跟随耶稣的人。怎么样来跟随耶稣？是他走向哪里我也要走，是他怎么样去为人处事我也要去仿效，是他怎么样去待人我也要去勉励效法。就如同一个学徒的一样，要从零开始来学习。其实这几天的毕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，就是我开始从零学习怎么样来跟随耶稣，怎么样真正成为天主的儿女，怎么样让我的生活改变，怎么样找到我以前对于天主的那一份热心，那一份渴望，怎么样用全新的方式在新的一年，甚至我整个的一生来回应，来感谢天主。这是我们要特别的来努力的。当我说我信天主的时候，不再仅仅是一句话，一句空话，而能够成为一个生活，一个现，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表现。在现实生活里边，用一个真实的方式来表达与天主的关系。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的。我们提到了雅威，雅威就是拯救，天主愿意来拯救人。他带领以色列民出离埃及，经过旷野到达福地，他也派遣他的圣子来从罪恶当中拯救我们， 使人不再是天主的仇人，不再是天主的敌人，而成为天主的朋友，成为天主的儿女，能够有机会，也能够有资格来继承天国永恒的产业。所以当我说我信天主的时候，要以一个有形的方式来表现，不再仅仅是说在有痛苦的时候，有灾难的时候，有需要的时候才想到天主，更在每天的生活里边就接受我与天主的关系。我每天都来接受我与天主有关系，我信。当我说我信的时候，就是借着信德，我与天主开始有一份很真实的关系。这是信德的那个伟大，这是一个超性之德，就是天主给的这一份恩典。我信，就是我开始和天主有关系，而这一份关系首先在祈祷当中来培养，接着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行。我信天主，我与天主有关系，我是天主的儿女，我是一个孩子，我要用每一种方式去表达我对父母的那一份孝顺，我对天父的那一份感恩。所以你们能喝我喝的杯吗？你们能受我受的洗吗？愿意在天国里面坐在左边，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，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渴望，那么首先要学习和他一起喝杯，喝那一个苦杯，去受洗，去接受苦难，去接受世界的迫害，去接受黑暗势力的反抗，为了能够真正的使我在光中行走。因为基督是光，基督希望我们每个人也成为光，光是为照亮，光是为带去温暖，光是为指出前进的路途，光使我成为越来越简单的，越来越透明的，我的生活也能够是越来越有秩序的。这是我们不断的应该来努力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一切来祈祷，让我自己的生活开始改变，让我自己学习来成长。我信天主，这个话说出来很简单，但是当我真正的要去用行动来证明的时候是不容易的。这是我们这几天要来反省的，就是我真的信天主吗？如果我信天主，我以什么样的行动来表达呢？如果我是天主的儿女，我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了？我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又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有一些教外人会看我们的表扬？为什么有一些教外人甚至会因着我的所作所为来嘲笑天主，来嘲笑信仰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，不再仅仅是挂在嘴边上的茶余饭后的，或者是说人们谈话的一个材料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，因为关系到一生的。那么到底天主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到底我忙碌这一切与天主有什么关系？到底为了表达信仰，我又有一些什么样的适当的一些合适的一些行动？希望我们都能够来想一想，而且都能够让这一切帮助我开始活得更真实，也帮助我自己能够用行动，开始用行动来表达我与天主的关系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